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59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两篇。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4年1月18号，欧洲议会议员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总部以压倒性的多数赞成票通过第2024-2504RSP 号决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丁元德先生和所有法轮功学员。决议要求对所有迫害法轮功的责任者和组织实施制裁。该决议呼吁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谴责中共滥用器官移植、强摘人体器官的行为。该决议由欧盟多国议员跨党派联合发起，决议内容将转发给欧盟各机构、各成员国政府和议会以及中共政府。在表决前一天晚上，议员们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大厅对草案展开了辩论。多国议员发言，谴责中共视法轮功这个修炼团体为敌人，极尽残酷手段，要求欧盟对人权迫害参与者实施实质严厉制裁。欧洲议会德国基民盟议员麦克加勒在发言中提到，修炼法轮功并不伤害任何人，也不对国家构成威胁。但是从1999年开始，中共把修炼法轮功视为对其意识形态的威胁，从而发动迫害。具体的案例就是去年发生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丁元德被非法审判事件。麦克加勒议员还说，所有这些人中共都必须无条件释放，并允许他们信奉自己的信仰或文化，这也是中国宪法所规定的。意大利无党派议员卡斯塔尔多18号在决议通过后走出议会大楼，与在场的法轮功学员见面，他鼓励法轮功学员继续坚持下去。1月17号和18号，来自法国和德国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欧洲议会前向前来欧洲议会的各界人士讲述中共24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呼吁欧洲议会议员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旅居德国的丁乐斌先生向欧洲议会讲述了他的经历以及他的父母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欧洲议员亲自与活动场地的法轮功学员见面交谈，支持法轮功学员的行动。
1月16日至17日，中共总理李强访问爱尔兰期间，当地法轮功学员一直在首府都柏林和平请愿，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4年多的迫害。过往车辆向学员鸣笛表示支持，也有司机特意打开车窗对学员竖起大拇指，也有行人在了解真相后与学员一一握手表示支持。爱尔兰法轮大法佛学会在李强抵达前夕向爱尔兰总理递交了请愿信，呼吁当局在会谈中向中方提出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受到的迫害。爱尔兰和英国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爱尔兰检察者报对法轮功学员的诉求以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做了专题报道。爱尔兰参议员马尔科姆·伯恩也要求当局在与李强会谈时以人权问题为先，并表示爱尔兰与中国之间的往来并不意味着对中共持续侵犯人权的行为视而不见。
总部位于意大利都灵的《寒冬》杂志1月22号刊登记者马可·莱斯宾蒂的文章说， 欧洲议会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并呼吁欧盟打击所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肇事者和实体。
从2024年1月初开始，俄罗斯法轮功学员们都会聚在一起集体学法练功，学员们交流和分享自己践行真善忍的原则，克服人身障碍，改正错误，提高健康水平的经验。他们中的许多人最近才开始修炼法轮功，有些人已经练了20多年，但学员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通过修炼改善提升自己。已经修炼12年的叶卡吉琳娜分享了自己修炼后总是能在集体修炼的环境中感到身心放松，吸收正能量，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2024年1月12号，巴西法轮功学员在圣保罗布拉斯区举行了弘法活动。法轮功学员们有的向过往的人们举起真相展板，有的举着法轮大法好横幅，有的发真相传单和明慧周报，有的进到沿街店铺里讲真相。许多市民会过来主动向学员拿真相资料，尤其对于从中国大陆来的新移民来说，他们在国外见到法轮功，接触到真相，这种强烈的反差让他们很惊讶，甚至目瞪口呆。布拉斯区是巴西有名的商业批发中心，聚集了很多华人在此做生意。学员们为了让他们了解真相，几乎每天都会来此发明会周报，将真相做三推，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天安门自焚的谎言，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日本国际交流节和平与爱活动于2024年1月14日在广岛市中区的旧市民球场遗址举行，法轮功学员作为参展团体之一，参加了舞台表演和设立了展位，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及其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事实。本次活动实行委员会副委员长河野房子来到展位前和学员合影留念。广岛的法轮功学员从2004年开始参加和平与爱的活动，实行委员会成员由开始的不明真相到了解真相，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
印度班加罗尔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今年1月7号参加了第21届奇特拉桑特艺术博览会，向民众展出真善忍国际美展中的7幅作品。学员们还在现场演示了平静舒缓的5套功法，不断有观众来此参观。在学员的讲解下，观众们对艺术家的心灵历程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纷纷表达对真善忍价值观的认同，并表示希望能更多的了解法轮功。
印度法轮功学员2023年12月22日至2024年1月7日参加了2大书展，第34届印度维杰亚瓦达书展和本地治理的第27届国际书展。不少人通过书展了解法轮大法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法轮功学员的展位都被安排在显著位置，展示了真善忍国际美展中的几幅精选画作。2024年1月3日，泰卢固语报纸安德拉乔西报的一名记者和一名摄影师参观了维杰亚瓦达的法轮功展位，并拍摄了真善忍国际美展的画作。他们向展位上的学员详细了解了法轮大法的讯息，并在第二天发表了一篇关于法轮大法的文章。
韩国首尔天梯书店今年1月4号举办第二场纪念转法轮出版29周年读书会，来自首尔地区、庆南、居昌、群山等韩国多个地区的70多人前来参加。与会者分享了各自在阅读转法轮、修炼法轮功后的身心变化。他们有的表示修炼法轮大法后健康和性格都变好了，有的说能遇到改变自己和周围人命运的转法轮真的很幸运，非常感谢，找到了人生的指南，法轮大法在乱世中给他们带来希望等。退休教师柳碧南女士开始修炼法轮大法6个多月，她说自己读完转法轮后人生发生了巨大变化。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法轮功学员李玉珍， 2024年1月初被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李玉珍被该监狱送到医院，大约一周左右在医院含冤离世，终年约74岁。在入狱前他很健康。李玉珍被哈尔滨道外区法院冤判4年，于2022年1月7日被送往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吉林榆树市88岁的法轮功学员徐景超被长春市公主岭监狱非法监禁了3年8个月。去年8月5号家人去接他出狱，老人是被人背出来的，而且几乎呈死亡状态。他没有意识，不会说话，仅剩一口气。家属立即用车将老人送医抢救，几家大医院都不敢接诊，家人只好找了一家有熟人的小医院打了几针才接回家中。经家人的精心护理，目前徐景超老人勉强能够自立。据悉，监狱对老人迫害严重，又怕他死在狱中，于1年多前要释放他。但是榆树市政法系统的某个部门就是不签字，足足拖了1年。
山东聊城市茌平区法轮功学员徐金凤，2023年12月11日被非法庭审。2024年1月10日被聊城市东阿县法院非法判刑7年，并勒索罚金10000元。2022年8月12日晚9点，聊城市公安局及茌平区国保大队、610、振兴派出所等30余人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李传禄家中，绑架了10几名法轮功学员，并抄走相关大法书和物资。陆金玉、刘明森、王成国、徐金凤、商素芳5人被非法拘禁在茌平区新政路上客优宾馆内，所谓批评教育强制洗脑，于8月31日回家监视居住。徐金凤被迫害离家出走，10月31日在出租屋内被茌平区公安局国保警察绑架。
辽宁大连市开发区法轮功学员严善卫，去年6月10号在开发区滨河公园小区发放救人的真相资料时，被大连市开发区公安局湾里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开发区看守所构陷。今年1月3号，他被大连市普兰店法院非法网判5年，勒索罚金20000元。
湖南湘潭市法轮功学员杨世仪被非法判刑5年，已送至株洲攸县网陵监狱。至于以什么罪名、什么时候非法开庭，全是秘密，不可告人。杨世仪因信仰真善人，曾被中共协党非法劳教1次，非法判刑2次，累计冤狱迫害长达15年，受尽折磨。2023年2月20日，湘潭市公安局雨湖分局云塘派出所几个警察冲进杨世仪的出租屋内，将他绑架到湘潭市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
河北廊坊市三河市燕郊72岁退休教师法轮功学员隋立先，去年5月14号在家中被绑架，私人物品被抄抢。5个月后，去年10月，他被三河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4个月。
天津宁河区72岁法轮功学员刘淑玲，2023年12月26日上午再次被非法开庭，被非法判刑1年。由于检查身体不合格，他现在在家里。刘淑玲于2023年11月6日被非法开庭时，给在场的法官及世人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功是合法的。刘淑玲曾被非法劳教2年半，非法判刑4年。
江西萍乡市两位女性法轮功学员肖放梅、肖秋文因传播法轮功真相，于去年11月16号遭萍乡市芦溪县法院非法庭审。肖放梅被非法判刑11个月监外执行，肖秋文被非法判刑10个月监外执行，并各被非法罚款1000元。肖放梅今年74岁，肖秋文今年68岁。去年2月27号在萍乡市上利县彭高镇赶集讲真相，被萍乡市公安局安远分局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后补街派出所。第二天下午2点多，两位老人被劫往萍乡市看守所，因身体检查不合格，看守所拘收，当晚8点多被放回家。之后两位老人被构陷到芦溪县法院。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上不去明慧网的这些日子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8日。算起来我上明慧网也有17年了，每次上网都很顺畅，可是从2023年11月20日开始，不知什么原因我就上不去明慧网了，用下载的2023年新版火狐浏览器也上不去，一直到2023年12月28日成文时已经40天了。我每天都坚持试几次，用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还是上不去。开始的时候我心里很着急，感到上不去明慧网的日子里就如同失群的大雁一样彷徨无着落，看不到世界大法弟子正实法的状况，心里感到很失落。本来每天晚上的固定时间上明慧网，却一次次的失败，觉得自己的修炼就像没有了航线一样，看不到前方的目标。每天的这个时候就这样在心情郁闷中划过，慢慢的我就放开了，觉得上不去明慧网其实也没啥。1999年邪恶刚刚开始迫害的时候，大陆很多地方不也是没有明慧网吗？那时候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很孤单，每天学法感到师父时时都在身边看护着弟子。自从2006年我开始上明慧网以后，最让自己欣慰的就是能够及时的看到师父的新经文，能够给选择三退的人在退党网站发三退声明，而且过年过节还能够给师父发贺信贺卡，以表达弟子对师尊的无限感激，还可以给明慧网投稿，参加明慧网举办的大陆大法弟子的网上法会，能看到世界大法弟子揭露中共邪党迫害中国人的游行以及讲真相的盛大场面，这都是能上明慧网带来的巨大方便，也是对自己修炼的极大鼓励和促进。这一切都是师父给我开创的正法修炼的通途，所以我非常珍惜上明慧网的机会。可是随着海外大法弟子创办的自媒体的出现，以及动态网上那些五花八门的新闻的出现，渐渐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从以前只看几分钟的时事新闻，到后来看动态网和海外自媒体视频的时间能够占用几个小时，大大的超过了看明慧网的时间。每次过后我都告诫自己不看动态网上常人的新闻了。以前自由门设置是先打开动态网，我为了控制自己不看动态网，还把自由门设置成直接打开明慧网。即使这样，过几天我就又不自觉地点开了动态网，看到感兴趣的标题就点开，一看就不可自拔，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每天从下午6点看到午夜0点，发完午夜0点的正念，有时还要接着看，甚至到凌晨2、3点钟才关闭电脑。而看明慧网的时间有时只有10几分钟，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其实这就是起了执着心了，被常人的各种五花八门的新闻诱惑了，正念也就慢慢的淡了下来，旧势力也就乘机钻空子干扰，每天的学法心也不静，发正念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心里总是着急快点结束，好像等着什么事要做一样。每到晚上吃完晚饭，就想着赶快坐到电脑旁，将当天的明慧文章下载下来，就打开动态网看起来。我也感觉这种状态不对劲了，想改变，却断断续续的总是去不了好奇心的根。所以这次突然上不去明慧网了，也让我好好的找找自己，让自己冷静下来，明白自己修炼的过程是去掉执着心的过程， 而不能对动态网新闻产生好奇的执着。师父和大法才是自己修炼的指导，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才会有光明的前程。我知道，只要我归正了心态，找到执着心并去掉它，我一定能够再次登上明慧网的。这段时间，我就是要让自己沉静下来，好好的修自己的心，多学法，让自己真正的同化大法。到了2023年12月了，我就想，该给师父发新年贺卡了，我得登上明慧网，每天我都坚持尝试登几次，即使失败也要坚持。终于在12月28日，我用以前的2020年版的火狐浏览器登录上了明慧网，首先给师父发了2024年的新年贺信，并将40天都没看过的明慧文章都下载了下来。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还收到了电影《再次成为神》的加长导演剪辑版下载链接，是专给大陆同修的。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对我的鼓励和看护，师父一直都在弟子的身边。当我意识到自己的执着并决心改正，多学法，保持强大的正念，师父就帮助我扫除了上明慧网的障碍，给予了我正法修炼路上该有的一切方便。弟子拜谢师尊。以上是现阶段的一点认识，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突破网络封锁，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3日。我是在2012年开始上明慧网的，一直以来我上网都很快，比较顺利，偶尔有信号弱，跳过一个时间点也能上网完成自己该做的。但是近期上网很不顺利，我天天都在点击网址，在不同时段的尝试还是上不去。两个月来我只上去了两次，大约间隔有半月左右能上去一次，急急忙忙把自己要的做完了，然后就没有信号了。而且这两次都是我请求师父加持帮我上网的，我非常感谢师父。但有时觉得也不能每次都劳烦师父呀，但我也没想到自己是修炼人，不知道该修自己，这让我很郁闷，感觉自己脱离了整体，仿佛就如过去在深山里的修者。一天，9岁的外孙回来了，我说了自己看不到明慧网同修的文章的苦闷，还诉说了自己今年没能在网上给师尊致新年贺词，心里很难受。外孙让我现在就上网，说你一定能上去，我的感觉告诉我你一定能上去。我看着孩子半信半疑的开机操作，然后链接显示封网严重，一分钟不到我就退出了。外孙看到我的操作很严肃地说，你也太没有耐心了，得等一会儿呀。我听了也没说什么，因为以往我都是打开就有信号，现在要是时间长了会不会有安全问题，这事就这样过去了。其实这是师父借孩子在点化我，我不悟，更没有向内找。有时我也略过一丝念头，是不是我的人情、同学、同事、同修、故乡情还有亲情太重，被情网羁绊？是不是一些软件更新我没能及时做到，因此受阻？但我也就这样想想，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修为是否符合法，还在向外看，甚至把封网的邪恶看大了，自己无可奈何了。我现在人在外地，处于独修状态，也不知其他情况。以前看过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谈到过封网的情况。我悟性很差，明慧网上同修们的交流文章对我帮助很大。可现在看不到网， 又没有同修交流，真觉得脱离了整体的孤单。很长时间以来，我学法犯困，背法很吃力，好像大脑麻木肿胀的一丝都很难入内。我这时才警觉，加强了清理自己空间场的时间。以前很少专门清理自己空间场，就是整点发正念前清理自身空间五分钟，也增加了发正念的次数。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的加持和净化，一切不好的状态都在大法中得到归正。我仍然每天学法后找不同的时间登录，十多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信号。我想是不是以前经常浏览动态网形成执着了，现在是不是师父让我静心学法，去掉那些不好的东西呀？向内找自己，我确实有很长时间被动态网上的一些事吸引了，而且这段时间没能上网，烦躁不安，很想回家乡与同修在一起。我想听师父话，静心学法吧。我接着上一天的顺序背了转法轮第九讲的最后三页，然后又接着看师父的2003年元宵节讲法。刚看了两页，一行大字映入眼中，师父说，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我惊喜，是师父看我实在不悟，再用重锤敲醒我呀。我看着2003年元宵节讲法，坚信的出生的念道，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这时脑子里有一念，是我的修炼状态有问题了，有漏被旧势力钻空子了。瞬间我找出好多执着心，怕心、急躁心、不能忍耐的心、依赖心、懒惰心、安逸心、求结果的心、向外看的心、欢喜心、显示心等。于是我盘腿发正念，请求师尊加持，清除干扰我上明慧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去掉那些不好的心。15分钟后，我打开计算机，顺利看到了久违的网页，而且信号特别强，网速也很快。那种心情真是……瞬间，我又抓住了欢喜心，去掉它。谢谢师父指出我的执着心，修去它。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现在我每天都在正常上网，和同修又形成了整体，谢谢同修们的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再用心把救人的资料做得好一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3号。在多年的正法修炼中，我一直做真相资料供周围同修救人，期刊、光盘、护身符、台历、年历、不干胶等等，只要是救度众生需要，我都在第一时间尽最大努力做出最好的质量。从迫害当初到如今，从经济拮据到手里富裕，无论多艰难多危险，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平稳走到现在。每每看到一本本精美的期刊，一摞摞光盘、护身符源源不断送出去救人，真心体验到救度众生的庄严、神圣、荣耀。近段时间接触到几个资料点，看到部分同修做的明慧期刊质量不尽如人意，有的封面不用铜版纸，更不用无边距打印，有的册子内页用纸太薄，两面打印的内容互相渗透，有图片的地方模模糊糊，颜色混乱，还有的同修打印的字迹不清，有断线，图片有条纹缺色偏色等等。与之交流，同修说 这个都比早些年好多了，原来的资料都是黑白的，现在都是彩色了，能救人就行。还有的同修家里开着打印机，设上几十份就出去讲真相或做其他事去了，回来打印机打完了，有的页面缺色偏色，字迹模糊，勉强能看清，一大摞纸废了可惜，也就凑合发出去。还有的打印机用了很久了，打印出的字迹图片发暗发灰，还在凑合着用。节俭惜物，充分利用时间，无论在常人生活中还是修炼中都不是错，但是要保证资料的质量，要有一颗认真负责严肃敬重的心。我们不是一般的做事，我们做的东西是去救人的。当然我们不是专业印刷厂家，做不出多么顶级的印刷，在现有的环境条件下把资料做得好一些，最起码字迹清晰，图片明亮，干干净净，是完全能做到的。再说了，修炼中不能停顿在小学生阶段，我们不是得不断地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做得越来越好，得上中学大学吗？我们这里是个小城市，不是偏远乡村，打印机耗材各种物品购买很方便，打印头堵了清洗清洗，保证打印出的页面清晰完整，不缺色不偏色。115克的铜板纸，10元一包，100张，采用无边距打印出来的封面，效果就比普通复印纸好很多，更精美正规。70克的复印纸，1箱8包，4000张，120元一箱的纸透墨，125元、130元一箱的纸就不透墨，多花这5元10元就能做出不透墨的册子。我接触的上述几个同修都有工资收入，有能力负担，而且是有能力长期负担多花这5元10元的，何况周围同修还能资助。这些年修炼中一路走过来，我们从大法中得到的太多了，有的同修原来一身病，现在无病一身轻，很多同修甚至是修炼后绝处逢生，获得第二次生命。师父的洪恩我们无从回报，师父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我们就不能把质量好一些的真相资料给众生吗？明慧网编辑部同修设计的各种期刊真相资料内容版式都是专业水准，到我们制作资料这个环节做不好，对不起设计资料的同修付出的心血，对不起期盼得救的众生，更对不起师尊对我们的慈悲救度。把资料做得好一些，这个要求不过分，这个标准也仅仅是最低标准，这些细节再用用心是能做好的。师父在各地讲法时，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做任何一个项目任何一件事情，不做你就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好，有始有终。修炼无小事，小事见人心，修炼中点点滴滴体现出我们的修为，也是我们的心性层次所在，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配合中修去自我，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0日。我1996年开始修炼，20多年来走的是跌跌撞撞，自己由当初对大法肤浅的感性认识，到现在修炼中逐渐走向成熟，过程中无不融入着慈悲师尊的无尽心血和付出。下面写出自己的修炼感悟，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在制作台历中提高心性。2022年，我弟刚刚解封后，我与 A 同修通过其他同修取得一些真相台历，准备一起发放，并提供给别的同修。拿回来后， 我俩一看，大失所望。台历制作质量实在说不过去，有的铁圈压得太紧，台历页无法翻动；有的压得太松，一翻就掉页；有的裁切不齐，看上去有点斜。这样的台历送到众生手中，怎么能起到好的救人效果？我与 A 同修第一时间找到相关同修，提出台历质量问题，希望能尽快予以修补。同修答应了，说已经给我们的台历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处理。回来后，我与 A 同修试着修补，发现没有专业装钉机是无法修补的，因为要拆卸铁圈，重新压圈。怎么办？总不能把这些台历浪费了，可也不能就这样往外发吧。同修 C 有装钉机，我们就借来，单独购买了铁圈和台历架，开始全面修补手中的台历。等我们把手中台历修补完后，自己又制作了一些。没想到同修们看到我们制作的台历非常精美，爱不释手，一再说要从我们这里拿。装钉机必须要还给 C 同修了，只能我们自己购买装钉机进行制作，这样就能保证同修们正常发放。2006年，我在同修的帮助下建立了资料点，学会上网、下载、打印、发送三退名单等。2008年，我再次被邪恶非法劳教了一年半。2010年回来后，重新购置了电脑和打印机，家中的小花又开了。这时从当初对电脑打印机一知半解，到现在能安装电脑系统、打印机一些基本维护知识也都掌握了，特别是有师父的点悟与加持，至今已平稳走过了13年。对于是否要再添置制作台历的装钉机和切刀，我心里有点犹豫不决，可现实摆在眼前。前两年刚送走了父亲，机缘巧合 A 同修住在我家，条件具备，环境是非常好的。通过学法，我明白了明慧台历与神运推票有相似的地方，台历主要集中在年前阶段发放，是重点要做好的一个救人项目，珍惜时机才能更有效地救人。自己既然条件成熟，为什么不承担这项救人的项目呢？还要等、靠要、指望别的同修吗？救人需要自己，就应该去做。我上网查询了装钉机和切刀的型号，准备去市场采购。无意中我知道了可以从自己购买耗材的商家直接订购，简直是太好了。我与 A 同修迅速找到商家，订购了电动装钉机和切纸刀。谁知第三天准备取货时，我们小区却因疫情突然封了。我们心里非常急，不停地求师父帮帮我们。封了两天后，小区第三天解封了。我与 A 同修激动不已，太谢谢师父了。我们马上赶到商家去提货。去后商家说，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我们这里明后天就要封了。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师父安排的太巧妙了。装钉机买回后，购买的台历架等东西也全部到齐了。我与 A 同修全力开始制作台历，按照台历制作教程，从打印、裁切、打孔、上圈、制作，每一步骤都严谨、认真、仔细地完成，不图快，不图数量，不敷衍了事，成品力求完美、精致。 A 同修干活细致，裁切几乎一点不错的，保证了以后每道工序有效地完成。制作过程中，我们心态平和，每做出一本都仔细检查，看看是不是哪儿不符合要求，同时感受到师父的加持，做得干净利落，出乎意外的顺畅。那段时间我们一直日夜赶做台历， 心性也在不知不觉中提高，去掉了嫌麻烦、怕苦、怕累等人心。过程中，我看到 A 同修一丝不苟，绝不差不多就行，能看得过去就行，而是在现有制作条件的基础上达到完美无缺。我们互相鼓励，配合得更好，保证了同修们的需要，反馈也很好。回首走过的这段过程，无不体现师父的慈悲点悟与看护。师父为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成就弟子。作为弟子，只有心中想着救度众生，当救人需要自己去做什么时，无条件的去圆融，是弟子义不容辞的使命与责任。二，在与同修配合中放下自我。2023年6月，我认识了D同修。D同修在2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一直坚定地走在助师正法的修炼路上。这一接触认识，可让我发现自己长久以来形成的自我被触动了。原来自以为已修去了的人心、观念、执着，在与D同修配合中，发现根本不堪一击。起因是自己经常写揭露迫害的报道，无意中发现D同修起诉养老金被非法克扣追缴的案子，一直没有任何只言片语的报道。当同修们知道要配合发正念时，D同修的案子已到中级法院开庭了。我觉得自己没有做好师父要求的，曝光本地邪恶、解体迫害，忽视对D同修案例的报道。现在全国各地都有大法弟子因被非法判刑而遭到邪党相关部门恶意克扣追缴养老金，从法中是要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这种迫害的。可是我并不认识D同修，修炼中的一切都体现出师父的苦心安排。当我有了这个愿望，很快就与D同修联系上，同时表达了我的想法与建议。D同修对我一无所知，他知道自己的事情欠缺揭露迫害这一方面，出于同修间的信任，他给我提供了有关材料，让我帮忙整理上网。几天后，我写好了文章发给D同修，D同修看后改写了个别的部分，总体对文章较满意。明慧网登出后，更加纯正了文章。D同修与我觉得很好，这样我自然地参与到D同修养老金案子。之后，我和 A 同修开始给相关人员邮寄真相信，在用心整理真相信的内容和过程中，明显地感到有另外空间的邪恶干扰。我们发正念，彻底清除阻碍相关人员明白真相的邪恶因素。与 A 同修一起邮寄时，我还是被干扰得很厉害，出现心理压抑、烦躁、恶心等假象，甚至在邮寄过程中与 A 同修出现争执。我心里清楚，虽然是邪恶在干扰，可一定有自身的原因，但始终找不到是什么。D同修知道后只是说，为什么你被干扰，一定是有问题。说的没错，只能找自己，却没有头绪，而且干扰有时候持续一两个小时，表现上是另外空间对我思想的严重干扰，感觉发正念都收效甚微，甚至失去继续做下去的信心。有一次，D同修在信箱中再次指出，我应该好好向内找，这下我真感觉受不了了，一直以来的压抑、委屈、苦闷，让我控制不住的落泪，哭得一塌糊涂，第二天情绪还不受自控。 A 同修适时提醒我要仔细向内找，我开始冷静下来想自己，自我被冲击产生的压抑、委屈、烦躁，这些不好的情绪还能分得清，但为什么自己会失去信心，不想再做了？其实自己近一段时间时不时地反映出曾经在劳教所走过弯路的情形， 我也很奇怪，为什么总是回忆起以前的事情，锥心刺骨的痛悔与耻辱，使我觉得生命不能承受之痛，是自己心底最痛苦、最后悔、最可耻的伤疤。虽然跌倒爬起来继续走，我不去想过去，可这次又想起，压在心里总是排斥不掉，觉得自己不配再参与此事，甚至觉得像我这样的生命，以后任何涉及到项目和同修整体配合的事情，我都不配参与，只适合自己做，这样不会给任何同修带来不好的因素，自己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干扰。可是真的要我向地同修提出撤出来，我觉得又不能这么做，这不是拆台吗？那几天觉得很压抑，只好静下心来学法。师父的法点醒了我，我不再消沉自责，但隐隐约约觉得自己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东西没有认识到。我顺着思想去找，为什么这次在参与地同修的事情中，自己对曾经的过错总是放不下，让我在痛悔中不能自拔，而且总想着自己不配参与，是不是旧势力在加重这种因素？我撤出来，对整体这件事真的好吗？虽然排斥这种思想，却总感觉力不从心，自己还有什么没有认识到的呢？师父就承认你，这几个字再一次落到了我的眼中，我瞬间明白了，原来自己没有做到全身心的信师信法。虽然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信师信法的，但信师信法到底体现在哪儿？信师信法就是不折不扣的坚信师父，把自己的全部都交给师父，无论遇到再大的磨难困苦，对师对法没有丝毫的犹疑。我为什么还执着于自己的过错和悔恨？就是不坚信师父已从生命的本质上清洗了我，不坚信大法的无边威力可以从本质上净化我。我总是放不下过去的过错，同样是执着于自我，只是自我的表现方式不同，自卑、悔恨这些自我的表现更容易被旧势力和不好的因素利用，它让你陷在其中难以自拔，失去正信，觉得自己不配参与其中，离开整体就好。它恰恰是想用这种方式毁掉我的意志，从而让我更加失去修炼的正念与信心。当我真正认识到自己根本上是信师信法出了问题的时候，我觉得生命中与大法隔离的一种因素被彻底清除了，真正的主宰自己真我的那部分与法融在了一起，内心中升起了无比坚定的正念，任何邪恶与不好的因素只能被清除。我感受到了师父无时无刻的苦心点悟与安排，如果不是让我遇到了地同修，我怎么发现自我变异的观念人心？如果我不参与其中，我不可能认识到自己在信师信法这个修炼最基本的问题上竟做不到生命根本上的坚信。在认识到这些后，我们与地同修配合得相当默契，同时感觉到师父帮弟子清除了许多旧势力对这件事的整体干扰因素，养老金案子在顺利地往前推进，无论是发正念、清除邪恶和邮寄真相信等，过程中就是想着让与此相关的人员明白真相、得救。师父在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做什么事情就把它做好，做的过程中看的是你的人心，而不是看你成功的本身。你做的过程中就把人救了，你做的过程中是你修炼提高的过程， 同时就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不是说你把那件事情做成了，才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师父的法使我们更加清晰了，做好该做的才重要。弟子现在真的体会到，师父的安排就是最好的。修炼中如何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当人心、观念、执着被触动时，不折不扣地信师信法，相信师父是最关键的。走过来才发现，师父给予弟子的都是最好的一切。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